欢迎你收听 iRadio 爱广播，我是万峰，
我是康宁。
哎，今天呢，我们有点特别，就是呢，如果你有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呢，你会知道呢，良友电台一年一度的一年两度的在家应变演习呢，又开始了。
其实我总是觉得呢，这个事情也不用公开，我们自己做就好了呗。
我们一起很开心嘛，哈，
因为万峰可以在家里，可以在家里工作，
对，啊，太开心了。所以呢，可能你听到的那个声音的质量呢有点差别，但是每一次呢，我们都在温故知新。第一，第二呢，就是尝试新的科技。
嗯，对的，我觉得温故知新也真的很重要。虽然呢，好像都不止第一次啦，好几年的这种操作，每一次呢，我康宁都发现，像我这种呢，对于器材不敏感的人呢，拿着器材总是很陌生，每次都要重新跟他们熟悉。
嗯，万峰呢，就是我的电脑呢，就之前有点事儿，所以呢，我就得所有东西呢都得重新设一遍，所以呢，也是从头来过。
嗯，
所以对我来说呢，也是有点压力。
是啊，所以我们常做准备，我觉得也是应当的。有时候我就很记得去年嘛，万峰常常笑话康宁，说呢，诶，你看看你这个副台长，到录音的时候就找不到这个一根电线。
把女儿的电线都拿出来了。
对，因为这个是以前不知道的，我还以为我这么多这种的连接线一定能用的，没想到呢每一条都不行，最后只有一条。我还是很感恩的，这种原来便宜货还是蛮好的。
嗯，对了，今天呢就没有这个遇见线路的问题，怎知呢你的闪存卡就坏了哈。所以呢正那我们呢定期的演习，例如呢你家如果怕火警呢，也得检查一下那些火警的器材啊，走火通道啊，怎么也得练习的，千万不要高看自己。
在城市呢，有一些高楼和特别是商业大厦，就会每年一次的火警练习。我们电台的同工呢，都是非常的配合，非常的顺从。一到那个时间，大家就跑到楼下，然后在空地的地方集合点名。有时候呢就蛮
无聊
啊，觉得好像有点愚蠢无聊，大家在那边等着。
我通常坐电梯，
但是。我总是觉得呢，有很多预备的工作呢，你做的时候觉得无聊或者没有用，但是到实际的时候你就发现，哇，原来这是很重要的。
嗯，对了，所以呢今天呢就给大家呢一个良友电台的小小的新闻呢，也是呢平常呢你不觉得，但是突然出现的时候呢就会有事情啊。
你知道吗，圣经里面呢其实也叫我们要常常警醒的。就是说主再来的日子呢也是不知道什么时辰突然来到。那如果你总是觉得哎呀无所谓啦，还不是那个时间啦，到那个时间原来没有准备好已经来不及了。
对，好像万峰一样啊，千万不到最后一秒才做事情啊。那今天呢我们呢的一个消息呢就是也是差不多的，可能呢就是我们的同学呢都是赶着去参与良友圣经学院的考试，所以呢很多时候呢都是挤在一起去考试听课下载。于是呢当所有人例如我整个教会可能呢说哎，我们一起来学良友圣经学院吧，那个时候呢就是一起去考试一起听课，哎，我们约同一个时间。于是呢就好像那个网络攻击一样，就是我同时间有10万个、100万个人一起进去我们的那个平台，于是呢那个平台就变慢了，瘫痪了，迟缓了，就没有办法使用了。
我在想呢，是不是这是一种很传统的想法，好像以前我们上课，现在上课也是学生们呢都是 考试的日子呢，大家是一致的，然后呢，就同一时间开考，然后呢，考完就是要交卷子。但是呢，现在我们网络上的学习呢，其实真的可以很个人，你按你的步调，按你的就是你平常的情况习惯来学习，不用约在一起吧，对不对？
就好像我们节假日一样去旅游，所有人都在那个春节、五一、十一去旅游，所以就导致呢，那个车上高速都堵车，本来都是高速，但是突然所有人都拥进来，高速还免费的时候就堵车咯。
那我们就需要跟同学说一说了啊，在这种情况底下耐心等候，你告诉我们是对的，那我们可以做处理，然后之后呢，大家可以再次使用看看，也欣赏大家很热心啊，有些同学可能一起来学习，一起来报到，不过呢，我们也需要有一些智慧来分配，不然呢，也会很影响整个所有人的使用的。
嗯，好，那就大家请留意了，这个是良友圣经学院的新闻啊。那今天呢，我们细思极恐回忆录呢，我们就请来于新田，他怕的那个事情我猜很多人都害怕，然后呢，我的主播我访问的劝慰子终于出场啊，
大家称他为小班长的听众啊，这位铁粉啊，他原来有兴趣访问的是张凡啊，我很想知道他到底会不会有一些很尖锐的问题，能够问到一些秘密呢？
你怕什么？你恐惧什么？细思极恐，回忆录。
几集的细思极恐回忆录，新田在这里想先问你啊，你有没有想到你心里有特别惧怕的东西呢？有的人会怕黑，睡觉一定要留一盏的小灯，有的人怕高，连靠近窗户往下看呢，都会双腿发软，有的人呢就怕蟑螂老鼠，吓到大叫，连隔壁邻居都听得见。刚好以上的这些我曾经都害怕过，现在啊差不多都克服了。那现在的我呢，我最惧怕的事情是什么呢？我的答案呢，可能听起来其实有点的抽象。我现在最惧怕的不是什么具体的东西或者是物品，而是呢每一天生活中都可能发生的一件事，那就是与人争论或者是与人起争执。对我来说，空气中啊，只要弥漫着一点儿点的这个火药味，哪怕呢只是双方语气稍微提高了一点，我的心跳就会不自觉的加速，扑通扑通的就变成通通通通通，因为实在是太害怕了，手心开始冒汗，胃部呢也有一点紧缩的这种的痉挛感。我的大脑会瞬间响起警报，然后呢就启动了一个防御的机制，逃避。虽可耻，但暂时是有用的。比如说啊，最近呢也发生过一次，我去餐厅吃饭，服务员呢就不小心把热饮打翻了，洒得我整条裤子都是湿哒哒的，还有点儿的烫到，因为是热饮嘛。然后呢，这个同行的人可能就说，哎，要不要让他赔不是啊，让他免单吧。但是呢，我就觉得，哎，算了算了，免得引起矛盾和麻烦，连忙呢就跟我的这个同行的人说，哎，算了，事情都发生了，我裤子也脏了，别麻烦人家了，万一起冲突了，那怎么办？不只是在外面，回到家里面对最亲近的家人，这种的恐惧也没有消失。有时候呢，另一半说了一句无意但是让人受伤的话，或者是家人啊对我有一些无理的期待， 为了维持家里头的和平，我就选择沉默，在心里生一会儿的闷气，却没有马上的表达我真实的感受。因为啊，我害怕一开口就会演变成一场不可收拾的大吵架了。久而久之，在别人的眼中，我就变成了一个脾气好、非常随和的人。大家会说啊，哎，我是一个好好小姐、好好太太，说我应该是没什么脾气吧。但是呢，只有我自己心里是最清楚，那不是真正的温柔，那是一种的懦弱，那不是真正的宽容啊，那是对关系破裂的一种极度的恐惧。我以为只要我忍耐一下，退让一下，就能换来人际关系里的岁月静好。但结果呢，我的心里是累积了越来越多的委屈和不满，不知道哪一天我内部的压力会将我撑破。随着年月过去，我渐渐呢就意识到啊，这是一个我必须得面对的问题。我就对自己说，我真的是很害怕起冲突啊，但是我也不想让自己受一点儿的委屈。于是呢，我就下定决心，我必须开始学习要面对冲突啦。记得在某一次安静灵修的时候，神的话语就光照了我。在提摩太后书的一章七节，保罗说，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我就意识到啊，我那种为了避免争执而一味的退让的恐惧，根本就不是来自于神的。神要我们有仁爱的心，他也给了我们刚强的勇气。而且呢，耶稣也教导我们，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使人和睦说的是缔造和平的人，而不是呢假装和平的人。如果我们是为了表面的和谐，让关系里充满了隐藏的怨恨还有委屈，这样的爱是一点儿也不真实，是吧？没有了真实，关系啊就不可能会变好，没有了沟通，真实的沟通也不会有真正的和睦。其实学习面对冲突，一开始真的是很不习惯，并且呢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如果你问我，现在面对可能起冲突的场合的时候，还会害怕吗？我老实告诉你，我还是会害怕。我的心跳还是会像往常一样加快，然后手心呢，还是会不断的出汗。但是呢，我就开始了一个新的习惯，在开口之前，我先心里啊，深呼吸。特别呢，是当你开口了，想要表达自己真实的感受以后，可能会引起对方的一些，哎，真的是提高了这个八度的声音，或者是语速比较偏快，他也开始着急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就会祷告，我说，主啊，求你赐给我智慧，让我不要出于血气去攻击对方，但是也请你让我不要因为恐惧而委屈自己，而不说出自己的真情实感。主啊，也请你教导我如何用温和的而且是非常坚定的语气呢，说出我该说的话。我也相信这个时候有圣灵的智慧，有他的同在，也带着呢真心诚意的和人沟通的时候，事情啊就会迎刃而解的。所以也求主让我，让我们的每一段的关系都不再建立在虚假的妥协上，而是呢可以稳稳地扎根在真理和爱的磐石上，继续地求主加力给我们活出耶稣基督他自己温柔的样式。在这里，心田也邀请你和我继续在与人沟通的这件事情上，我们一起学习吧。
听众变主持，主持变嘉宾，身份换一换， 我的主播，我访问。
爱广播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主播，我访问，我是劝慰子。今天呢，很荣幸邀请到我非常尊敬的一位主持人，他可以说是既稳重又幽默，而且呢还是非常年轻的。当当当当，欢迎张凡老师。
好，劝慰子你好，我觉得你一个人的录音就可以不用配音了，你已经把配音都加进去了。
一直呢很喜欢听您主持的节目，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也都已经很熟悉了，可能还有一些爱广播的听众对您不太熟悉。下面我想请您介绍一下自己，比如说像您的家庭啊，你来良友电台几年了，目前都主持哪些节目等等。
谢谢你的夸赞，其实你刚刚说了很多褒义词，我觉得我其实不敢当。当然我们会有一些交流，非常感谢你。我叫张凡，来电台工作呢已经有13年了。如果大家想透过声音来了解和认识我的话呢，我目前参与的节目主要有四月正好和城主学堂这两个节目。当然呢除了节目之外呢，我也会有一些幕后的工作，可以跟大家有一些交流。刚刚劝慰子你也问了家庭情况，家庭情况呢，我是已经结婚了，有一个9岁的孩子。不过有一个就是有一个是我一直没有爆料，因为呢我家有一个9岁的孩子呢，其实也是电台的义工，在四月正好节目里面呢，每一次让心灵歌唱的思想，其实就是我家孩子一直在录制的，啊，这个一直没有爆料，
对对对，
所以也借着这个机会跟大家说一声啊，谢谢劝慰子的关心。
刚才您说到您主持岁月正好和城主学堂这两个节目，我都是很喜欢的，尤其喜欢的是城主学堂。这一档成人组织学的节目，说实话对我的帮助是很大的。像刚刚播过的系统神学课程对我的这个帮助，因为以前也是学过系统神学的课程，但是这一次在听您系统的利用这30多堂课来解释下来，来讲解下来，真的收获很不一样，很不一样的。真的我相信有很多的听众通过听这个成人组学堂节目呢，也会有不一样的收获的。那我还请问张凡老师，那您说您已经来到电台有13年了，那您还记得初次与良友结缘时的心情吗？是期待呢，是兴奋呢，还是忐忑不安呢？
哦，你列了好多的问号。
对，
我觉得都有，对，我觉得都有，可能就是这几种复杂的心情都会有。如果说期待和兴奋呢，可能是因为我可以参与福音广播的事工，因为这是一个很美的事工，我能够有幸参与其中，是很期待和兴奋的，所以这一定是有的。那为什么也有忐忑不安呢？是因为我不确定的我能不能做好，因为广播始终是讲究创意和创新的。因为比如说大家常常听爱广播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啊，琴弦和万峰就都是两位很有创意的大哥，对不对？但是呢我就是一个很没有创意的人，在这件事上，如果说在具体的事上呢，我其实是一直都是忐忑不安的。不过呢我想我需要在整个事工的拼图当中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角色以及我擅长的工作，我也一直求神在带领我。对，就是这样的一个复杂的心情，我觉得我都有。
在您那个环境当中，可能我们每个人头一次接触良友电台的时候呢，也都会有这种复杂的心情。我知道你也是从听众一开始就是听了很长时间的良友电台节目了，可能我们很多的听众对良友电台都有一份特殊的情感，所以说加入到良友电台，就像您刚才说的，能够做这份福音事工真的是一件很美的事情。 听说第一次坐在话筒旁是很紧张的，您紧张吗？
紧张，第一次坐在话筒前肯定是紧张的。
你如何调整这个紧张呢？
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在我就是真的坐在录音室里面录节目之前呢，因为我也听很多节目嘛，我也看过一些播音室呀、演播室呀，我都见过，所以我会大概知道这个整个场景。就是虽然我是第一次录音，但是呢对这个场景呢没有说是完全的陌生。另外还有一个感恩的地方，就是我真正的第一次坐在话筒前去录制呢，不是我一个人，而是几个人的对话。如果说是几个人的对话呢，就是大家需要分摊整个录制的时间，不是我一个人去说话，所以需要我表达的时间并不是说非常的多。也就是说有一个类似于学习和稍微参与的这个过程，那个紧张感就会降低一些。但是呢就像你说的，会不会紧张呢？一定会的。因为我手边呢会有自己差不多十多年前的，就是一个人在录音室里面录制的音频，我一直都有。我也曾经呢好多次都会打开听嘛，听自己十多年前的音频，但是很诚实的说，就是每一次都是听一两分钟就实在是听不下去了，太难听了，所以也很别扭。所以我每一次听一两分钟都忍不住把它给关掉，因为听不下去，太难听了。也很别扭，也很紧张那样一种状态。可能就是当初的一种整个人的状态。但是呢，从最开始就是几个人慢慢学习的过程到现在，我不能说我非常好，但是呢就是这样一种陌生感会降低，紧张感会降低。不过在一些重大的场合，我的紧张感也还是会升起来，还会有所呈现。跟你录音我也是紧张的，因为第一次被你访问，我也是紧张的。
我也是紧张，我现在手心都出汗啊。其实呢，我觉得适度的紧张其实能够使我们心里头更警醒，这也是一个好事情来的。另外呢，
是
您刚才说听自己的声音听两分钟就听不下去了，我听文慧老师也说过，他好像也不太愿意听自己的声音。还有一件事情我知道，就是说您像在外边工作很忙碌，一年可能也和父母见不了几次哈。就是说我觉得现在还好吧，就是说有科技很方便，能够给老人家视频啊。那我不清楚，就是说您多久能够给老人家视频一次？因为您工作这么忙碌，就是说这个时间你如何调节的呢？
我父母呢都还健在，但是呢他们不在我身边，他们是在老家，他们两个人在一起生活。我因为离家比较远呢，我没有办法说经常回家，无论是交通的远还是各种原因吧，包括时间有限，不能够经常回家。但是呢我可能期待着一年能够回去一次跟父母团聚，所以平时就是通过打视频电话或者语音留言等等，就是各种方式跟父母保持联系。你也问了，就是说这种频率怎么样呢？我觉得一周可能会有一次，有的时候会有两次跟父母打视频电话，跟父母沟通，聊聊天。不过今年呢家里发生了一个变化和调整，就是我的家里装了视频监控。那有了视频监控之后呢，我手机里面也装了监控，就是我偶尔的时候呢可以透过视频监控看到家里的一些情况，或者看到父母的一些情况。这个呢会让我不单单透过视频看到父母，还能够透过监控看到家里的一些情况，所以基本上每一周都会跟家里面有一些连接，有一些通话，了解父母的情况，也对他们表示关心吧。如果说面见的话呢，可能一年差不多有一次的机会，对，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还想就是说好像就有点八卦了，就是您平时都有哪些爱好啊？
我其实常常跟身边的人 会有一些交流啊，我们都有一些爱好，但是这个爱好呢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变化。我之前的爱好最大的或者说最多的是喜欢看电影以及喜欢看球赛，就是看篮球比赛或者足球比赛，我都喜欢看，而且我还曾经买过票，就是我真的会买票到现场去看球。看电影的话我会买一些视频网站的会员，因为它的清晰度会比较高，所以我会买视频买那个会员去看电影。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呢，能够投入在个人的狭小的爱好上呢会少很多。比方说孩子有爱好，我有爱好，如果我们的爱好不一样呢，很多时候为了陪他呢，我会去做一些他喜欢做的事情，所以我个人的时间会被挤压掉一些。我还能够稍微坚持的可能是看电影，就是我还会希望有的时候找一部喜欢的电影来看。但是呢我曾经有过一次吐槽吧，吐槽的意思就是说我可能一部电影如果时间太长的话，我没有办法一次看完，它会分两次或者三次拼在一块儿把它看完。对，大概是这样子。
这一点我和您很像的，一部电影您分两三次，我曾经最长的一部电影也就是两个小时的，我看过一星期才看完。您说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您说买票去现场看球赛，这是我非常向往的，因为我曾经希望就是说能够去现场看一场篮球赛或者是足球赛，我就想着想象着就是那种现场的氛围感和在电视前看的那个心感觉是不一样的。不过
对的，
能够在电视上能够看一场很精彩的球赛比赛其实也是很愉悦的。好，今天真的非常开心和张帆老师聊了聊在主持之外的一些听众不太知道的事情，相信大家对您呢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张帆老师主持的成走学堂和岁月正好节目，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能够推出更多契合听众的节目，使我们的灵命得到喂养。如果你也有喜爱的主持人想去访问，欢迎发电邮到爱广播。谢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iRadio 爱广播，
知音牵手同行，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
今天呢我们呢读出听众朋友的分享啊，首先呢手机尾号8050呢就说，五的空间这个节目没有了吗？再也听不到于心田还有万峰的声音了吗？那今天的节目
虽然五的空间没有了，但是万峰跟于心田还在呀、啊。万峰常常说我还在，
对呀、啊，
只要你找对节目就听到他们了。
对啊，今天的节目不就是有于心田又有万峰吗？给我们一个机会开一个新节目、这个也是感恩的，因为我们有新的尝试啊。那手机尾号2740呢就说呢，哎呀很高兴呢我找到这个粤语还有国语的穿越圣经来听啊，哇真的辛苦你们啊，感谢你们的付出，祝福了很多的肢体啊。
嗯，太好了，那你如果刚刚才开始，我希望你能够持续五年，记得五年读完这本圣经。
好了，那谢谢你收听 iRadio 爱广播，我是万峰，
我是康宁，
拜
拜。
Bye bye。
我要活出盼望，让你的话点亮我路的前方，就算黑夜漫长，我仍要活出盼望。我要活出盼望，让你的话点亮我路的前方，因你应许那日的美好就在尽头的那方。